弟兄姐妹晚安。刘牧师要让我休息几个星期，虽然我约翰福音还没有讲完，可是下周开始我们有几周我们要他要讲另外一个题目，至圣所的侍奉。之后我们会继续约翰福音，我们约翰福音还有一些内容要讲，大概是明年初的事了。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多么宝贵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给门徒讲临别的话，很要紧的话，他应许圣灵保惠师要来，教导他们祷告。可是我觉得他用这个比喻，讲到神旨意的核心，十五章一到五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虽然我们读过好几次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五节，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讲过同样这样的话，在约翰的另外一本著作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作住在主里面啊。主跟他们说，现在我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觉得如果主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门徒应该是得救的，对不对？对吧？好，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应该已经是在基督里面，事实上在基督外面没有救恩的，我们如果得救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对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把这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我希望你记得这个经文，宝贵的经文，讲到我们的最初的得救跟之后我们得救的生活，很简单的一句话，来我们读。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对吧？是神做的，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搞到基督里面的，你没有办法，努力的做也没有用，就像你在努力你也不可能成为英国女王的儿子，那必须是他生的，我们也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是神做的，是神自己接纳我们。所以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当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接下去我们所有的生活也都从他得到供应，扎根在他里面，而且向着他而去，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成长的目标就是基督自己。所以这里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会背这个经文吗？来读一次。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主耶稣说，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我相信这些门徒是在基督里面，对吧？你还能觉得他们还会在别的地方，还在门口，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之前我们讲过了，就是主对这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人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区分出来啊！有的基督徒很轻易的读到这些经文就觉得，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就是枝子跟耶稣连结，我是基督徒就是这样。不，我们在基督里是神做的，可是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是我们做的，因为主用命令句给他们讲，对吧？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也就神要我们这一方面有责任来追求，使我们得以藏在他里面，或者说住在他里面。 NIV 新国际版英文圣经翻译用，我记得他用 continue 来翻译这个字，他也不用 abide， 他用 continue 来翻译。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番道理，就是你要一直的持续的不断的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有在基督里的地位，但是显然主把这个区分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主观上的经历，要 continue in Jesus Christ， 继续的留在他那里，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常常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你可以用信心接受我们有一个地位，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可是显然住在基督里面是一种可以感觉到，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意识到的经历，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而不是只是说我用信心知道我有，因为用信心知道我有那是在基督里的含义，可是主把它区分了嘛，说要你住在基督里。为什么有点啰嗦强调讲这个？因为你认识这个跟不认识这个会大大的影响你怎么追求主。当我们不认识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有责任要去结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天职就是要好好传福音，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在这里显然主不是这个意思，主认为他对已经跟随他的门徒需要教导他们，勉励他们，那意思就是对我们也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放在心上，认真的追求，要过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活。那今天关于这件事，也是我们借着主耶稣最后晚餐之后讲的这一长段话，只有使徒约翰给我们记述的这一段话，我们已经花不少功夫讲它，今天我想告一个段落，可是我要把它综合起来再讲一次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追求住在主里面。我们常常说有两条道路，像火车的两条轨道一样，第一条道路就是你要留心要继续跟他连接，这本来就住在他里面的意思，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它，就是常常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这个是希伯来书讲完神伟大的救赎之后他的结论啊，他说如果神成全了这么伟大的事，把幔子离开，通往神面前，通往至圣所的路打开了，而且还有一位大祭司，我们的主治理神的家，而且我们也得以被洗净，好像用清水洒在我们身上洗净了一样，既然已经这样，神做了这些全备的救赎，我们这一面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就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对吧？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记得这句话吗？要紧的话，让我们存着诚心，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好几次跟大家讲，翻译圣经的人，会因为他们着重什么，他们想到什么，甚至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会影响他们怎么翻译，对吧？所以翻译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很自然的表达原作的含义的一种工作。翻译差不多，有人认为翻译差不多是半个创作一样。也因为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多半都不是读原文，都在读各种不同语言的译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建议大家手头拥有超过一本，也许有两三本比较好的不同的译本，有另外一种语言的更好，彼此参照对照着读会更有帮助。像在这里，我就觉得当初翻译希伯来书的人，他们，我有点觉得他们比较强调救恩带给我们进入一种地位，一种光景，并没有那么强调在这个救恩底下我们这一面追求的道路应该包括亲近神。因为原来希伯来书的这一句话，其实更直接的翻译意思就是我们只管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应该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像菲尼克罗斯比那个十九世纪盲眼女诗人，我想她有这样的追求，这种事情是放在她心上，她觉得很重要的，所以她写了一首很好的诗歌，她用的字眼就再清楚不过，就不会让你误会了。那一首诗叫 Close to Thee， 就是 Close 就是靠近嘛，就是亲近主啊。有的诗本翻译作靠近主，当然也对，有的诗本干脆就翻译作亲近主。你们知道这首诗歌？亲近主，亲近主，那一首诗歌，我们颂赞诗选118是，就应该像这样了哦。如果你翻译作存着诚心的充足的心来到神面前，好像就只强调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或者是与神和好而已。其实那是一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勉励，要我们有一个动作的。希伯来书的技术的特点包括这一件事，他讲到我们拥有什么，然后他讲到我们拥有的是比过去更美的，希伯来书常用这个字眼，然后进一步他讲不但更美，它是完全的，也是将来不会有比这个再更美了。然后讲了这些以后，既然我们拥有，而且是拥有更美的，又拥有完全的，那么像可能是钦定本圣经吧，用了13次的 let us， 就是就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的人用这个来讲，因为希伯来书刚好13章，他们说他有13个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是一个我们有，然后有13次讲到 better， 我们有更美的，完全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也讲13次，然后又有13次讲 let us， 就让我们怎么样，在这里就是有一个这样，那是神很清楚的给我们的勉励，如果神成全了这些，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他？所以你能够住在主里面，第一条道路就是你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把这个设定成你生命当中要紧的事，这是主最后晚餐之后吩咐我们的话，很重要的话，对吧？就是他要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最后留给我们的话，那显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入门的道理，不只是入门，就是一个我们主要的追求的路线。这样亲近神，我的牧师荣教师喜欢用等候神来讲这一件事情。虽然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神这个字眼比较多是在旧约里面，而且它常常包含的意思是一个更广泛的意思，它包含了我们带着期盼期待神做工，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救恩，包括这一方面。所以提到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这是大卫王在诗篇62篇里面讲写的话。所以等候有那样的意思。可是我的牧师荣教师喜欢讲到等候神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一个神已经在那里，我们来亲近他的那种等候。他是讲英文的，他就用英文来诠释这一件事。英文的音的介系是不同，这个 wait 等候的意思就会不一样。 wait for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讲的那种等候， wait upon 或者 wait on 就是有点伺候的意思，其实意思就是与神同在，侍立在他面前。但是我记得荣教师他其实更常用另外一个东西讲这一件事情。他用另外一个经文，是新约里面的经文，那就是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我在他手下受教10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听他讲这一个经文。有的时候聚会开始，他上台请我们大家来读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我有时候心里面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又来了。可是我冒出那个念头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没有不高兴的意思，因为他虽然一再的讲，我没有哪一次听了觉得无趣无聊的，从来没有。可是我觉得荣教师讲这个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把他跟等候神用这些话跟道理把它连结在一起，所以我很怀疑多年在他手下受教的人有没有真的把它连在一起。来，我们先把它读一遍。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不知道荣教师是不是因为中文，他不是讲中文的人，可能也跟翻译有关吧，或者是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有的人读这个的时候强调就是我们好像看见而已哈，可是其实这里包含的意思有一个意思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持续的看，也就是我们要定睛凝视注视他，看耶稣。这是荣教师其实常常讲的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没有那么引用这些圣经来讲这个。比方他常常跟人家说仰望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翻译中文圣经这样翻害他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完全知道，我们很多人读到那个经文讲到仰望耶稣，我们心里面浮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好像需要期待主来帮助，所以我们来投靠他，来看着他，好像到他面前祈求得到帮助这样。可是其实不是的，那个在希腊文里面，希伯来书12章2节，这个仰望耶稣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把你的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注视在耶稣身上，定住在耶稣身上。荣教授想表达这个，但是他以为他讲这几个字就表达了这个， 可是我很怀疑听他的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感受的。所以后来我有机会跟在别不同的地方跟人讲到那些经文，我都要加上清楚一点的解释。你知道这种定睛凝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我们的生理的结构就有这样的事情啊。比方如果你看着一个光点，你不要真的这样做，可是你一定做过类似的事。你如果抬头看看我们这个你上面的这个日光灯我们正躺跟副躺日光灯是不同的东西哈。你现在看着这个，你看它三秒钟以后，你赶快低下头闭上眼睛，我相信你里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黑影。你如果是在我们的副堂，大概会有四条线的黑影。我们副堂是四根那个 T5 灯管，对吧？对吧？大家都有这种经验不是吗？所以你要小心不要看着太阳看太久有的人年少逞强，他说我看了一会儿以后就不觉得它刺眼了，可以清楚看见太阳的轮廓。你小心，你多看一会儿，那个留在你身上视网膜的黑影，有可能就会变得永久性的，你就会变成像失明的人士一样。可是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看一个东西看久了，会有那个东西的影像会好像会刻印在我们的身上，对吧？哦，那是生理上的了哈。其实我们心理里面也是，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经验这个。当我们那么看重、宝贵、欣赏一个人或一件事，然后你就会常常看着他，不知不觉，你连举手投足都会有那个样子，对吧？很自然这样。这个大概也是为什么人家会说有夫妻脸的原因，两夫妻整天在一起，然后后来就长得越来越像这样。我们在世上的身体，无论身体或者心灵，都有这种功能，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那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看，我们心灵的眼睛看主。请不要来问我到底怎么样看主，我不会讲。我已经服侍主四十几年，被人问过很多次，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讲这一件事。但是圣经讲这一件事，他也没有更多教导，他就是告诉你这样。大卫是这样说的，保罗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这样说的。想办法操练这个吧。如果你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学习像大卫一样祷告。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中文又用了这样，他意思就是注视，就是看着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可是在第八节，诗篇二十七篇七篇第八节，他说你曾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寻求神的面当然意思就是这样，你看见神的面就是要去注视他嘛。那意思就是大卫说不定他也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寻求神面是什么意思，可他没有发出这个疑问，他一知道神喜欢他寻求他的面，他立刻就跟上去。他说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很确定这样的人很容易会知道什么叫寻求他的面，因为主特别喜欢启示我们这些事。如果我们真的祷告求你吸引我，他很快会带我们进入内室的。 就是第一条道路，你如果要住在主里面，你一定要这样做。我已经告诉你，那不是用信心接受基督已经成全的，是我们应该用信心接受基督已经成全的，那个是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有救恩。可是主很清楚给我们一个学习生活的道路，要操练，要住在他里面，而第一条道路就是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可是关于这一件事，既然圣经也把等候神跟这样注视耶稣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怎么讲到等候神。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都熟悉的，但那会背吧，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曾经多次给大家讲鹰的特质，鹰是一种很奇特的鸟类，它跟小鸟不太一样，它不会像小鸟一样很躁动，鹰不太给人躁动的感觉啊。如果暴风雨快要来到，小麻雀大概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的，鹰不会的，它们也许会更安静，之后它们可以在暴风雨当中凌驾在其上。鹰的体型很比较大，比一般的鸟类大，可是它们却是最常常不拍翅膀在天上飞翔的鸟类之一了。我跟大家说过，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科学报道，他们说他们曾经观察到一只鹰飞了200英里没有拍一只翅膀。你知道200英里有多长吗？差不多台北到高雄。当然我想那是他也运气好，遇到很好很合适的气流，但无论怎么样，他们就是懂得趁着气流来飞。不是只有鹰是这样，我看过有人提到有一种鸟在这一方面也很奇特，很像鹰，就是信天翁，听过吗？也是很大的鸟，但他们就是懂得不要太拍翅膀也可以飞在空中。不过我还是喜欢用鹰来讲，因为主用鹰来讲，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说鹰其实他在飞的时候，他很注意专注着要留意在不同的气流的环境底下，他会留意怎么调整他羽毛的角度来配合的气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因为这里在讲到我们嘛，重新得力，意思就是说我们工作不是只讲到服事，包括你在职场上的工作，在家里面各方面你要劳力的事，或者做一些劳心的事情都一样，你可以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也就是说你可以像鹰一样，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的更用力更做什么，而是懂得趁着圣灵的气流使得你不用拍翅膀，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羽毛的角度。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有时候这样解释，也许就像我们讲过的，有的时候你转个念改个口，那就是在调整羽毛的角度。有另外一种鸟类它们也很厉害，就是雁，会成人字形啊一字形那种雁。这个雁体型也蛮大的，对不对？对吧？它像鹅的体型那么大，而且它每一年，它是候鸟嘛，每一年从北方到南方，或者从南方到北方，都要飞好像上万公里，超过10000公里的路径。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燕在飞？燕在飞跟信天翁跟鹰就很不一样，他们几乎一直在拍翅膀的，哦，那怎么可能飞那么久一直拍着翅膀？一方面他们飞得高，那里的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可是还有一个点，这是科学家说的，他们为什么结队飞行，就是借着大家都在拍翅膀，造成一个那一个环境里面浮力增加，所以他们虽然你看他们一直在拍翅膀，他们用力，当这一群燕在飞的时候，他们说有的时候他们需要用的力气只差不多是一半的力气而已，甚至比一半更少一点的力气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跟鹰趁着气流的意义有一点类似，因为他们是大家一起来造成这个气流。如果你把它用在教会里面可能也好，大家一起追求的时候你会觉得容易一点，对不对？所以多参加聚会吧。可是我还是喜欢用鹰来讲，因为那是圣经讲的话。我们曾经讲过一篇典型的道，我把它叫做莫关与飞翔，后来我把它放在我那本书里面，也弄了一个小册子在那里。我特别指出一个，有不少人提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说的跟那一节经文有一点误差的地方，因为他们常常用这一节经文讲说，我们很辛苦的服侍或者工作之后，一定也有一些时间去安息，去重新得力。可是那节经文一定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那节经文是这样写的，说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他没有说他们奔跑行走困倦以后要去重新得力，他没有这样讲。所以我常常说，鹰不是在飞翔之后歇息来重新得力，他们是在飞的时候重新得力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个道路，因为这是神教导我们的道路。就像我们的主可以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完话以后，本来又饿又渴又疲倦的他好像重新得力，这样服侍完以后反而几乎不用吃饭也饱了那个样子，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啊。有的人就用这个来讲，鹰有两个翅膀嘛，就用这个来讲，好像我们在讲住在主里面的两条道路一样，一边的翅膀他们说是信心的翅膀啊，另外一边的翅膀是顺服的翅膀。我们刚刚在讲的你趁着气流，那你也可以说那是信心的翅膀，意思就是不是靠你自己，而是信靠神啊。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纳师母，他讲这件事情讲得很好，他在他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他说我们不是受造来骑马奔走，我们是受造来展翅上腾的，很好的话啊。我们不是受造来骑马奔走，我们是受造来展翅上腾的。有一个圣经里面挺有趣的事，就是神好像不太喜欢马，你有没有注意过？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圣经里面神不太喜欢马这一点？我觉得我不够有基督耶稣的心，因为我比较喜欢马。我有时候跟人家说，如果有那种环境一定要养一个宠物，我比较喜欢养的宠物是马。当然我们在养不起，没有那种环境，而且我后来才知道买一只马可能跟买一部汽车一样贵。可是圣经里面神不太喜欢马是真的，讲到马好像都用来讲比较负面的事，神不喜悦马的力大，这是圣经说的。而我们就正喜欢马的力大，他的腿快，不是吗？神特别交代在以色列中做君王的人不要为自己多预备马匹，在这一方面大卫很顺服神哦，他 击杀仇敌的时候，他并没有抢掠他们的马，他有时候连马都一起杀了。嗯，这是圣经写的。嗯，所罗门就不太注意这个，也许这也是他失败的原因。我觉得神这样的意思不是他讨厌这种动物，毕竟他自己造的，干嘛他讨厌？他这是一个比喻的含义，要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意思就是神不要我们靠着天然的力量啊。所以鹰的一边的翅膀使他能重新得力，就是信心的翅膀；另外一边是顺服。其实约翰使徒约翰把这两件事讲在一起，希伯来书也是把这两件事讲在一起，所以翻译希伯来书的有一个地方翻得很好，翻作信从。哦，虽然那个字原来用的字比较是顺服的意思，可是希伯来书把它翻译作信从。哦，那约翰福音的话，他把信心顺服差不多拉里拉扎的把它常常讲在一起就是了，没有太明确的区分。所以住在主里面的道路，第二个道路也是这个鹰的另外一个翅膀，就是顺服。而顺服的第一件事是遵守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神的教训、神的吩咐，你也可以说神的命令。这是大使命里面主讲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应该留意圣经里面的神的教训、他的吩咐、他的命令。我们讲到顺服，第一个不要去想到主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那种顺服，你应该先想到的是我刚刚讲那些。可是那个态度是一样的，就是你一知道就要顺服。主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是一听见一知道就立刻以顺服来回应。嗯，带着一个柔顺的心。那我们常常提到已经记载在圣经里的命令，在新约里面的命令，它不像旧约神给他们千条万条的诫命律法，在新约里面神把它浓缩成几条简单的命令。旧约的诫命比较是外在要做什么，那是在预备人的心，新约的命令多半是跟内在有关系的里面的事情。叫你不要批评论断，饶恕人，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应当义无挂虑，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嫉妒纷争，不要发怨言，要彼此相爱，就像这些命令。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直白，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三章23-24节，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三章23-24节，一起来读好吗？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对吧？住在主里面有这个道路，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可是他23节，他好像把神的命令用两种方式来讲，一个是信心的命令，一个是爱的命令。其实他讲在一起了啊。这里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只想到我们初信主得救的时候做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啊，这是我们一直都要做的事情，要持续做的事情。你如果真的信他的名，你就不会抱怨，对不对？你没有必要抱怨，因为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这是主在这段话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清楚的应许啊。可是我把它 也用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些新约里面那些简单的命令。新约里面简单的命令，我也常常觉得差不多全部可以归类为信心的命令或者爱心的命令。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比较像信心的命令，对不对？不要批评论断，要以恩慈相待，要饶恕人，这个比较像爱心的命令。当我们发现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命令不容易遵守的时候，要记得用信心，一个能够表现出我们信心的事情，就是开口赞美他，感谢赞美他。我多年来有很多次遇见有人来告诉我他的一个难处，然后我听他讲，我也不太晓得怎么帮助他。有很多次我忽然想到这一件事，就问他或者提醒他，你最近有没有记得要常常赞美神。我不时的遇见有人，如果特别是平常就在我们这里受教导的人，他会表示说没有哎。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忘记，即使你在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常常在教导这个事，也许你自己就有的时候会忘记。所以记着这个好啊，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来开口感谢赞美神。其实如果你有一个习惯，一听见立刻要顺服，通常会比较容易顺服的。所以这是鹰的两个翅膀，这是追求住在主里面两条道路，一个亲近神，一个遵守他的命令。你要用一个是信心的翅膀，一个是顺服的翅膀，也可以这样来讲。最后我要给大家讲几个也会帮助我们更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生活的事情。第一，要持守单纯，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忘记的事。除了持守单纯之外，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住在主里面。一个人不够单纯，我会不太相信他有办法住在主里面。因为真的住在主里面就要一个点，就是你好像不太关心别的事，你只关心这一件事，专注在这一件事上。其实那正是神想要我们学习的事，在世上学习的事，因为将来在天上就只有耶稣。你不学会这个，你到天上你会无聊，或者是会非常的会变成 handicap， 会变成有身心障碍的人士。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大卫就是像这样的人，对吗？他做君王日理万机，但他说他就只一件事，常常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有一篇诗篇把这个讲得更直白一点，在诗篇131篇，是吧？诗篇131篇，我们来看他那里有只有三四节圣经而已。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第三节也读吧：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始直到永远。记得哦，仰望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注视神，就是一直看他，很专一的。 所以心不高涨并不表示你不要做什么事，也不要做什么大事，并不是大卫做大事，你知道吧？你能了解这个吗？嗯，我们教导这个不是叫你说啊，你不要去做更大的事，什么事情都不要有作为，很平淡就，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大卫不是，可是看你的心是怎么样啊。我们之前曾经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也讲过，几年前我们也讲过，我用保罗、彼得跟约翰来讲这一件事。保罗是，我常常觉得保罗是天生的领袖，他不需要努力，他就是领袖，很自然的。他做领袖的时候并不会像别人以为的啊，你常常出现在台面上会骄傲起来，对他来讲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彼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领袖，可是他应该也是天生做领袖的人。在主的门徒那里，似乎他总是带头说话、带头做事的人。可是旁边有一个人，我想他蛮羡慕的，就是约翰。我觉得他蛮羡慕的。我应该没有抹黑他。你记得在最后晚餐前后，约翰曾经跟他的哥哥雅各一起找了他妈妈搞裙带关系去关说，记得吗？教会传统的说法认为他的母亲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可能是姐妹，表示表姐妹还是亲姐妹，反正就是像这样。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那一定是约翰他们的意思，不是他妈妈的意思而已。你记得主耶稣有点责备他们，对不对？主没有挑这两个责备，他一起责备，因为他知道其他门徒其实想法也差不多。圣经说的嘛，他们看见这个就恼怒约翰跟雅各，显然他们也想，只是被人家占先而已。主就讲到在天国要做大的，要就要做服侍人的，就像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个人相信约翰那一刻他接受了主的话，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约翰好像不再去争这个，他就跟在彼得旁边成为一个没什么声音的帮助者、陪伴者。不过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找到一个比主耶稣左右两边的座位更好的地方，就是耶稣的胸怀，记得吧？所以西方人称约翰是耶稣的 the bosom friend, the bosom disciple, 他胸怀中的门徒，胸怀中的朋友。很可能在那个之后几十年，约翰就一直使自己留在主的胸怀中。当然主已经升天，可是圣灵降临以后，人可以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他大概没有想到，可能也不会有人想到，到他晚年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使徒怎么都过去了，主却留他活到更大的年纪。主来了 pick up, 拿起他的声音，给他的话语将要划过时空，一直传到今天。而神借着约翰讲的话语留给我们的，大概是彼得留给我们的快要十倍的篇幅。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是这样教导的，不是说你的心单纯不高大，意思就是说你都不要去做伟大的事情，或者是赚更多的钱、更成名、做更高的职位等等，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应该知道，有的人他们很自然就会走上这样的职位，我这样讲不太对了，他们也是经过努力， 可是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进到这样更高的地位，或者赚更多的钱，更成功，可是他们心仍然是平稳安静的，他们仍然可以住在主里面，仍然可以继续跟主有好的关系，仍然可以好好的服侍等等。可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要上到这种高位，可能就要把头削尖了钻才有办法。所以你就会看见有一些人就说，我最近很忙，也不能来聚会。当你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最好醒察一下，会不会我们有点失去单纯的心。我不是说一定，但是至少你要醒察一下，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来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一样，那是使我们能住在主里面的秘诀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委身于主，可是要常常伴随着另外一个，就是要委身在环境里面。这个是不太好讲的东西，我不是说任何环境你都应该逆来顺受窝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去抵挡一些事情，去祷告让一些事情能够改变，可是至少并不是所有让我们不方便，让我们不舒服，或者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魔鬼做工的搅扰的那些环境，我们都应该带着逃避，或者是要斥责他，要除去他的态度，因为神常常借着那些做工的。圣经里面那些更多被神使用的人，有时候神忍心用许多的年日让他们活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可是在那里神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这样的人身上，是非常奇妙的作为啊，塑造他的器皿啊。这个一定是对的道理，所以保罗才会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保罗的这一句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一句话是对的，那显然你不应该一碰到不顺使你不顺畅的事情都说是魔鬼的工作，要去拒绝他，因为万事把所有的事都包括进去了，你可以让他成为效力的事情。所以这就包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太轻易的就想改换环境。当你在环境上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我刚刚说这件事很难讲，我也小心的讲，因为我不要挟制你的良心，使你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不敢换工作啦，不敢换一个环境。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对你任何一个你正在遇见的情况下这种判断，我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是原则性的教导你说，至少你不要当作一定要去逃避它。你可以为这些事祷告。如果圣经把我们说成像陶器一样，神是陶匠，他是窑匠，磨造我们。我常常说，一团土，陶土要能够被磨造的好，它放在那个轮轴上，是不是？那个轮轴一定要稳定，对不对？那轮轴如果在转的时候晃来晃去的，窑匠的手再巧也弄不出浑圆的一个器皿来啊。我们也一样。有人认为其实这就是等候神的意思，就是安静站好。这就像妈妈要给小小孩穿衣服最常讲的话，就是站好，不要动。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想要给我们披在基督穿上他的丰盛的时候，他常常需要告诉我们 stand still， 你给我站好。就是这样，神要我们这样学习，住在主里面，然后他说就会多结果子。这个结果子包括生命的果子，一定也会包括灵魂的果子，服事上的果子。而这几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样住在主里面，应该也意味着神的话也会常常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的祷告会变得不一样。事实上住在主里面本身就是一种最核心的祷告。十九世纪布道家 Torrey 他也是穆迪圣经学院第一任院长，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写过一本小书叫做 How to Pray， 如何祷告，我们买得到那个书，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小小的书，不过卖得很贵，就是如何祷告。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要先来得着主的同在。很好的话啊，我们教会许多年来都是这样的祷告，我们总是就是祷告会也一定先有好好的敬拜，花一些时间亲近神，先来得到神的同在是祷告的秘诀。就是像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不住的祷告的人，住在主里面也会多结果子的人。